这一段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很宝贵的经文，我们有机会再看一遍。今天我们要看看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今天呢，我主要的讲到内容呢，会分三个部分。一个就是要问一个问题，这段经文的内容是什么？第二就是这段经文强调的是什么？第三就是这段经文的神学是什么？大家不要被神学吓了啊，等一下你看了你就发现其实很容易明白。好，那么先看这段经文讲到的内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基本上它是说善行啊，善行这个希腊文字在这里是复数 dikaisune 啊，在英文呢它翻译成 righteousness， 所以就不一定是简单的一种做好事，就是在神里，在神面前的一些的神所喜悦的比如说祷告也是这个观念，这个 righteousness 在神的观念里面，就犹太人当时候的他们一种的善行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日行一善这么简单，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很明显的这段经文的内容呢，告诉我们有三个主要的内容：施舍、祷告跟禁食。这是当时候呢，你猜是谁最能够做得最好的呢？当时候的人，对了，非常好，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其实我们不要整天就把法利赛人只看他负面的那一方面，他们呢为了追求一种金钱呢，他们已经开始呢对这个圣殿的祭司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埋怨，他们呢觉得他们有一些的事情呢其实也是很形式化，所以呢他们去到哪里呢？他们去到一种生活要非常的金钱，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做到那个真义。无论如何呢，他们就是在这几方面呢，就是有很好的操练施舍救济穷人、祷告跟禁食。有些呢是祝福他人的比如说施舍，对吗？祝福他人的。有些呢是什么呢？造就自己的，你祷告、你禁食，在神面前你的灵性也进步了，造就自己的那么我们看这个呢善，所以第一部分我们说我们要问的是这段内容是什么。我们这段内容是要提醒我们什么是善。天国的子民呢要活出良善的生命，我觉得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其中一个提醒。你是不是天国的子民啊？是不是啊？那么你的生命良善吗？要我们要理解，原来天国的子民，对上帝对天国的子民有这样的期望，就是你要活出一种良善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喜悦的旧约新约都是如此，对吗？所以耶稣来他不是在针对行善这件事情，行善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基督徒在登山宝训要听到耶稣的教训应该有的。因为在旧约，在弥迦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呢？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对吗？你不能够在社会上看到有欺诈的事情你又做那个恶人，或者是你坐视不理，你要来伸张正义，行公义，然后你要好怜悯，你看到贫穷的人你要施于援手，如果你能力的话，你不可能只能够顾自己吃得温饱就行了，你要看到有些人有需要的话，你要想想我在整个体系下我能够怎么样的最健康的最有效的帮到这群弱势的群体。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一种造就自己的一种生命。所以在旧约一直都是这样子，到新约呢也是这样。当保罗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吗？能够教导我们各样的真理，对吗？教我们学义，对吗？目的是什么呢？预备我们做什么？行各样的善事。当然我们以前讲过，这善事是上帝自己定义的善事。那么行善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了上帝的形象，我们每个人都是尊贵的，所以你每次能够活出善的生命而不是恶的生命的时候呢，你是在反映上帝的形象。在这个时候我要真的是邀请你，在此时候你静下来想想一下， 你自己的生命。当其他的人看到你的时候，他是不是更正确的认识了上帝呢？你的亲友，哦，这次回去过年啊，大家的过年怎么样啊？有些人说回家过年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你又很想见家人啊，但是有些时候呢，家呢就是你最容易呢让那个老我出现的地方，对吗？那么在家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亲人更容易的有冲突，因为那里呢就是他最容易知道怎么样，他也不是故意的弄到你生气的地方。但是我想问的是，我们有没有行出上帝要我们行出的善？你的家人看到你的时候，有没有更准确的认识了你所信的上帝呢？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每次跟你的同事相处，不管他是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同辈，或者是你的下属，你跟他交往的时候，离开了之后，他有没有在你身上更认识了基督教呢？更认识了上帝呢？还是他更认识了以后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以后不再想去教会了？我知道不是这么容易的，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是困难的，但是我们需要靠着上帝来改变自己的生命，以致我们真的是活出上帝，我们活出的善，能够让人更准确的认识上帝。这是第一部分，我的言行是不是能够使我的家庭、工作环境、社会有更多的良善呢？你看到有人在有纷争的时候，你是再加多一句，是使到那个纷争更加激烈吗？还是你会常常就能够做一个和平之子，做一个和事佬，想要就是说把事情都弄淡化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和平之子的心态呢？还是你也在那边在挑拨离间，在火上加油呢？我们要想，每次你听到有人向你投诉的时候，你是在那边在说这句呢，还是想办法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当然，我的做法是什么呢？我的做法通常都是先聆听，聆听，因为人家在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是很难受的，你要先聆听，聆听了他才有这个心思听你后面要说的话。你如果他在投诉的时候你都不聆听的话，你就在那里说一些其他的话的话，他可能也听不进去。所以听完了之后，你知道他平静下来之后，你如果看到以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你可以怎么样呢？提供一下，当然你要慢慢的说，委婉的说，你要说我这件事我是这样看的，不知道你同不同意，那你是做了和平之子了，对吗？那么在家里也是这样，在工作的环境也是这样，在社会也这样。社会呢，我看到呢，就是比较容易看到是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猜得到吗？对社会的一些埋怨 Facebook， 对吗？你们有没有看到 Facebook 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投诉啊？有时候我看到很奇怪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是我认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嘞，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呢我看到他写的一些的评语，对某某人的指责，让我会进一步的去思考，你真的这么了解整个情况吗？你真的认识这个人吗？为什么你这么快的就去跟着其他人一起批评这个人呢？你真的知道真相吗？对吗？在那时候我们自己如果看到这里，我们当然我不会鼓励你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来跟人家辩论因为我知道呢，在那里不是一个很好的辩论场合，特别是你不是跟人家面对面的时候呢，是很容易被人家误解你所表达的东西的。但是至少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呢？至少你可以做的呢是在你自己最知道最清楚，在你自己不知道真相的全部的时候，就避免自己，就克制自己，也发一些负面的评语，对不对？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真相是什么，特别是距离我们这么远的人那么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在这些事情上言语上都行出善而不是恶呢？第二部分，这段经文，刚才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它要强调的到底是什么呢？这很有意思。如果你看 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它有三个段落，都很整齐的出现了一些的公式。比如说他说施舍、祷告跟禁食呢，他总是会这样开始的：你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禁食的时候，然后后面呢他会讲什么呢？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对吗？所以这段经文他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再继续的思考下去。他强调的是，我们看到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还说什么呢？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有些人可能会抓不住头脑了，就是我怎么样叫我的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在家里尝试过啊？读完这句经文之后，你有没有尝试过拿一些钞票，然后左手做的时候右手不知道呢？可能吗？不可能，对吧？不可能。所以你看到呢，在圣经的文学里面呢，有很多他们的文化，也有很多什么呢？很多的文学的表达，这里是用了什么呢？夸张法，夸张的文学表达方法，为的是什么呢？强调就是你尽量不要去记住了，尽量不要去炫耀了啊。那么还有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关于祷告的，不可像那假冒为善人，爱站在会堂里面呢，十字路口呢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你祷告的时候怎么呢？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的父。同样也是一种夸张法，对吗？不然的话，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就没有人来了，对不对？每个人你要关上屋，对吗？要祷告嘛，对吗？然后我们说我们很喜欢有祷告会啊，那祷告会有没有人来啊？没有人来了，是吧？只有牧师站在那边。好，那么不是这样理解的，等一下我跟你解释就清楚了。那么禁食也是这样，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啊。什么叫做把脸弄得难看呢？禁食你有什么经历啊？你们有没有试过禁食啊？经历是什么？饿了啊，禁食当然是饿了啊，饿。那么有些人禁食呢，他就是要显得憔悴一点，但是他本来就很健康，那怎么办呢？我禁食了半天都不憔悴，他就要故意怎么样呢？把脸弄得很憔悴，让人家一看呢就知道很饿啊，你一定是有什么问题，这是在禁食啊。那么因为他们把脸弄难看，故意让人看出他们的禁食，所以这三段的经文呢都是很明显一些共同的格式。难题来了，你知道这难题是什么吗？我们要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做世上的盐跟世上的光呢？我们施舍也不要让人家知道，祷告也不要让人家知道，禁食也不要让人家知道。那我们上一次才刚刚在第五章那边看到，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你不让人家知道你怎么做盐做光呢？因为那里说如果盐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怎么处理这个难题呢？我们又要让人家看到，可是圣经又叫我们行善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看到。难题的处理呢，其实就是在这段经文的重点到底要强调的是什么。原来不是要强调你完全的不要让人家知道，他要强调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故意，为了让人家看到，对吗？所以你看到吗？那里他讲不要将善事行到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你的动机啊。在那里呢，不要像小麦神，在会堂里有很多人，十字路口来来往往很多人，在那里祷告，故意，又是故意，对吗？让人家看见。第三个呢，关于禁食呢，也是故意，对吗？不可像那假冒为善人，脸上带着愁容，很难看，很难看的样子，哎呀，我很憔悴，你知道我在禁食吗？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在禁食。所以这是一个动机的问题。这里的这段经文要强调什么呢？动机呢，不是为了让人得到奖赏。因为圣经在第二节、第五节跟第十六节也重复了一个字句，说什么呢？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奖赏，而不是得到天上的父的奖赏，是人的奖赏。这人包括谁呢？包括别人对你的欣赏，也包括什么呢？ 你自己对自己的欣赏，那时候都是人的欣赏，却得不到上帝的欣赏。所以这段经文强调的是动机的问题。我分享一个我失败的经历，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的短宣。我在大学信了耶稣之后呢，然后就很开心，第一次有人邀请我去短宣，我觉得哇，很有英雄的感觉啊，我要去短宣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大学生啊，而且这次啊，咱们还没有机会常常出远门呢，这次要出远门了啊，其实也不是很远啊，就是新加坡到泰国而已。那时候呢，因为年纪轻嘛，年纪小嘛，觉得咱们要出远门了，而且要去到那些山旮旯的地方啊，山区里面要去传福音了，要短宣了。那时候信主还不是很久，圣经还没有读得很熟，然后就要去短宣了，英雄主义出来了。然后呢，去到那里了，哎，我来查圣经，我来带查经，带查经，带查经了之后呢，那一位呢，比我信主资深的，从十岁开始就信主的弟兄呢，就回到房里告诉我一件事情，他已经把圣经读完了十遍了。那个时候啊，大学生的时候读完了十遍了。他跟我说，他很温柔的跟我说，他说，你解经的时候呢，你如果有人问你问题，你不懂的答案呢，你可以说不懂的。你不用编一些答案出来回答的。我就惭愧了，惭愧的不得了。然后我反省了，其实我整个侍奉的动机呢，在那个时候呢，是为了自己有一个短宣的体验，为了自己有一个带查经的体验，是为了自己。这个动机不是为了荣耀神啊，是为了荣耀自己，自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啊。所以动机是很重要，你做的事情表面上看来没有人知道是好不好的，去短宣嘛，每个人都觉得很好啊，还会为你祷告啊，还会出钱支持你啊，然后呢，可是没有人知道你的动机，但是上帝知道，上帝会知道，那个才是关键。所以这段经文要强调的它是什么呢？动机的问题，不是真的啊，不做给人家看的问题，是动机的问题。我们仍然还是要做光，我们仍然还是要做盐，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去鼓励其他人呢？比如说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你是领袖，或者你在家里也是领袖，你是一个父亲，你是一个母亲，很多事情你都需要怎么样呢？以身作则嘛，你要做给人家看啊。你要做给人家看，才能够激励其他人也一样的行善呢、啊，活出善的生命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需要做给人家看，特别是教会里面，如果你是一个领袖，你必须自己也言行合一啊，你要做给人家看。所以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动机的问题。而动机呢，是上帝很清楚的，你其实也不需要跟很多人解释，因为你知道呢，上帝肯定知道，而那才是唯一的关键，最重要的关键。第三方面呢，这个很精彩，这段经文的神学是什么呢？这段经文的神学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体会，原来人心呢，是可以非常非常的诡诈狡猾的。这里呢，本来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的，弟兄姐妹，我请你安静心下来，你来想一想这幅美丽的图画，是怎么样的图画呢？他是说，你如果你的动机不纯正，你为了得到人的奖赏，你已经得到人的奖赏，你就得不到天父的奖赏。换言之，天父本来预备好了要奖赏你的，对吗？圣经也有这么说，你在暗中的父看见了，他就会怎么样呢？奖赏你，对吗？所以天父本来就要奖赏你的。而你知道上帝的奖赏是什么吗？上帝的奖赏呢，其中一样东西是什么呢？他尊重你。英文的翻译讲得更清楚，他说什么呢？那些你 honor， 那些 honor God 的人， honor 上帝的人，尊重上帝的人呢，上帝会尊重。有些时候不是在地上，有些时候是在上帝在天上的时候在报答你，但是有些时候呢，在地上你都可以活出一些被尊重的生命。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基督徒呢，你看到他的生命有荣耀啊，因为他自己呢先 荣耀上帝啊。所以上帝的荣耀呢临到他身上，你看到他受尊重。我有一个小经历，不是什么荣耀，但是我也跟大家分享作为鼓励。你知道我们家搬了家之后呢，就有一个新的管理员。那管理员呢，他的那个整个神情啊态度啊很不友善啊。那么他总是我们说脸臭臭的。然后我们走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帮我们开门啊，就是看着我们，然后让我们自己按了密码就进去。然后有时候我还听到他跟另外一个管理员在讲一些黄色的笑话。然后我跟我太太每天这样回家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心里也很难受啊。然后呢有时候我太太拿很多东西问他可不可以按一下个钮啊，一个钮也就可以开了门了。他就是看着你，脸臭臭的看着你。我太太她采取了一种策略，就是我不理他了。然后我呢就心里在思念一件东西，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然后就第一个步骤我就怎么样了，我就真的跟我太太一样啊，不理他。但是我的不理是有个动机的。我的动机是什么呢？我的动机是要让他知道呢，我们靠自己行的，没问题，没问题，我还是靠自己行的，我自己开门没问题。后来呢，我就感觉到他已经收到这个信息了之后呢，我是带着一个我是基督徒，我要做一个美好见证在他身上。我就开始呢跟他微笑。我跟他微笑，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摆一副臭脸给我。然后我就第二天跟他微笑，第三天又说嗨，然后慢慢呢点头。点头了之后呢，有一次他帮我开门。开门之后呢，有一天呢我回到家呢，我太太回来说，哎，很奇怪很奇怪一件事情啊，他帮我开门啊。我心里想不奇怪，我就说啊，是吗？这么奇怪。然后呢有一次呢，我太太的心地非常善良，她觉得这个人是可爱的时候呢，她也会买东西给他。她就又有时候买了一些零食，也分一点给他。发现他喜欢吃栗子啊，我太太去红磡的时候呢，那里有好吃的栗子，他买了也买一包给他。然后我们也然后慢慢。现在呢，有一次我回去呢，就吓了一跳，我们两个都吓了一跳。他看到我们呢，他不只是微笑呢，还举手。然后呢，我们走到门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不是按一下，他是按很多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按很多下。我们进去了电梯里面，我们都忍不住在那边要笑了。然后呢，最近过年回来了之后呢，他不只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发生了几个月了啊。过年回来之后呢，他吃饭的时间，他其实7点多的时候，7点他已经走出那个大厦，准备去外面要吃饭了。看见我们从那大厦外面回来，他呢掉头转过来跑，我们说不用了，跑去他位置呢，那边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我们啊在那座大厦好像是贵宾这样，一去到那里好像就变成了贵宾了，他特别重视我们这样，被尊重。因为我们的动机是想怎么样呢？尊重神。你尊重神，你用他的法则来生活，不管对方是怎样，上帝他的律是真理，爱征服世界。每个人都是披着一些的伤害在生活，真不容易啊。我们要看穿对方所谓的丑陋，看得懂每个人生命中生活中的痛苦跟辛苦。如果你能够作为基督徒带着爱，你会化解很多的怨气。如果我们常常都这样做，我不知道最近的地铁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呢？我们这个社会病了，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需要基督徒活出爱。教会才是社会的解决方案，教会才是社会问题的答案。但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要站起来，要站在神的爱里面，带出神的爱的生活跟生命， 去影响身边的人，这个社会才会不一样。教会如果不站起来，教会如果不承担自己爱的责任，这个社会会继续的病下去。所以在香港，不是什么政策是方法，教会才是答案，教会才是社会的答案。第二个神学的观念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上帝，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上帝他要人荣耀他，难道上帝是贪慕虚荣吗？上帝说你要荣耀荣耀我，圣经叫我们要荣耀上帝，难道上帝是这么需要荣耀，上帝是贪慕虚荣吗？我想说呢，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呢，就更表示呢，我们的人性其实因为罪的影响呢，我们已经影响了一种我们的思维，所以这是一种罪性的思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上帝。上帝他本来就是配得一切的荣耀，本来就是唯一配得荣耀的，就是他。贪慕虚荣是只能够应用在那个荣耀不属于你的，才是虚荣，对吗？上帝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吗？配得，配得。而且唯有当受荣耀的就是上帝，得到荣耀的时候，人才不会自以为是，对吗？只有当应当得到荣耀的那一位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人才不会跟上帝去抢夺上帝的荣耀。你不可以禁止别人去称赞你，你讲完一篇道之后，很多弟兄姐妹跑来他说讲得非常好啊，你不可以禁止，你也不能禁止，你也不需要禁止。但是上帝知道你的心，你说谢谢感谢神，你的心也要真的是谢谢感谢神，是你的心是荣耀他。所以不管是讲道，不管是你公司的 project， 不管是你孩子给你的称赞，你都在心里真诚的学习什么呢？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唯有他配得一切的荣耀。你归给他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跟生活也开始有荣耀，因为上帝会尊重你。人心非常诡诈，祝福呢，就是比如说这段经文里面的善行，它可以变成什么呢？咒诅，就变成假冒为善。这些法利赛人对吗？本来是善行的，本来是施舍好不好啊？好啊。祷告好不好啊？好啊。禁食好不好啊？好啊。但是如果动机不对，要荣耀自己，就变成假冒为善。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本来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可是呢，如果我们不懂得把这个动机搅对呢，就变成偶像，我们的偶像，我们的配偶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孩子变成我们的偶像，因为他的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比上帝还要重要，就是偶像了，对吗？或者另外一个极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变成我们的工具，我们让他来达成我们自己的心愿，那也是自私的，也是假冒为善。第二个神学，最后一个神学，第一个神学大家清楚了，就是人心是可以非常诡诈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对吗？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因为一生的果效就由心而发。那么第二个神学呢，是人只能够在上帝的爱和权柄的基础上活出善。我再说一次，人呢只能够在上帝的爱跟权柄的基础上活出上帝。什么意思呢？你必须了解上帝是爱，你必须了解上帝是权柄，你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纯正的动机，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在你所努力的每一件事情上，你都知道是归荣耀给上帝。这段经文呢就很精彩，我恳求弟兄姐姐你回家再看一遍。主导文呢，在这段经文中的角色就是这段经文的秘诀。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但是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动机，秘诀就在主导文。你看这段经文，它是三段经文，讲施舍，讲祷告，讲禁食，但是在它中间的时候呢，它讲了祷告之后，它加了一段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主导文，对吗？他在这里呢，他说什么呢？主导文的秘诀是什么？其实呢，要有纯正的动机，你就是把主导文的重点抓住了就行了。 慈爱的天父，对吗？在天上的父，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如果知道这父是爱你爱得不得了的，你会跟他抢他的荣耀吗？你会介意上帝得到一切的荣耀吗？不会的。你知道这父是爱你的，他是在天上的。然后你读主导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真理是什么呢？人算什么？人真的算什么？我们每天要用的饮食我们都要求神赐给我们，对吗？可能在香港我们这个不会很体会，因为我们都很富裕，但是呢我们一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病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连健康我们都没有把握，对吗？有些人很怕去做身体检查的，这里有没有啊？我也怕。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人算什么，对吗？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里面。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我们主导文教我们什么呢？要胜过邪恶，因为恶者不断的要给我们试探，对吗？恶者不断的要来陷害我们，本来是祝福的，上帝给了你一个孩子，本来是祝福的，对不对？恶者就是慢慢的用社会各样的因素呢，逼使你怎么样呢？你的价值观也跟着社会随波逐流，一定要读名校，一定要读这一间，名校还不够，还要读这一间。然后呢，你就不断的逼你的孩子读书，读书啊，你可以看电视，只是五分钟，再回来读书。然后呢，慢慢的，祝福变成咒诅，所以你要胜过邪恶。这邪恶呢，也包括什么呢？包括自己的罪的邪恶。所以主导文里面有秘诀，让我们归荣耀给上帝。最后呢，非常重要的，在结尾啊，主导的结尾非常重要，讲的清楚的不得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谁的呀？全是上帝，直到永远啊，是永恒的。我们人短短的一生在地上算什么？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我们跟永恒的主的联系，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归给上帝，永恒的荣耀归给上帝的荣耀。当那一天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没有白活了，没有白活了，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刻意的将荣耀归给神。结语，做主门徒的动机是什么呢？做主门徒的动机就是靠着与天父亲密的关系，还有正确的认识，凡事都是为了荣耀他。